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耶稣名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今天晚上来祝福我们，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活水玛拿，赐下生命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何等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常将这话语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听到的人和讲到的都同感一灵，都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开启。主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快速地进入神你为我们预备的荣美命定，帮助我们来实现命定，为了你的国度。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耶稣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遮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我们讲到了胜过安逸的挑战，脱离安逸，迎接挑战。主耶稣也是生在马槽，长在穷苦的木匠家庭，如根出于干地。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榜样。上一节课我们特别讲了施洗约翰，现在我们也讲到我们荣耀的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出生在马槽里，生长在穷苦的木匠家庭，他的人生就如根出于干地，从小就经历了，从小就多经忧患，历经艰难，是为了成就日后的十字架之苦，甚至被众人弃绝，被亲友弃绝，甚至为我们的罪与神隔绝。我们要思想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路，神为了让他能够成功的走上这条路，也是在环境上早早的就为他预备好了。我们看到主并没有生存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因为我们的主他需要完成十字架的使命，而十字架的使命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倘若我们的主也是生在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里，那么他可能就会非常艰难去实现这十字架的挑战。如同施洗约翰，他也是在旷野长大，离开他安逸的祭司的家，这都是为了日后实现命定来做预备的。主耶稣也是如此，神为他预备了约瑟的家，是一个穷苦的木匠家庭。圣经描写耶稣的出身也是如根出于干地，意思是他并没有娇生惯养，他并没有活在安逸里面。木匠的生活我们知道是比较辛苦的，有很多的劳力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从小就是在过木匠的生活。我相信这样的预备也使耶稣肉身的耶稣能够实现上帝的呼召，能够为我们承受那十字架的苦。哈利路亚。所以透过圣经中的伟人以及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环境往往是艰难的，是充满挑战的，并非舒适的花园，而是不断升温的熔炉。并非舒适的花园，而是不断升温的熔炉。哈利路亚。但这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是为了成就日后的荣耀的荣美的命定。因为没有一个荣美的命定是在温室中完成的， 试想是约翰所承受的挑战。陶奥他是出生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像温室的小花一样，未经过风吹雨打的试炼，那么他就无法实现他的命定，无法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甚至他所经历的一点点艰难都能够击垮他。但因着他从小在旷野长大，吃了许多人未曾想象到的疾苦，所以他能够实现神给他的荣美命定，成为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的开路先锋。同样，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路也是如此，越是神给你的命定，越是荣美，越是伟大，你可能要承受越多的痛苦的熬炼，你所承受的熔炉可能温度要远远高过别人的。因为今日的艰难正是为前方荣美的命定所做预备的，没有今日的艰难，你就无法承载明日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迎接今天的挑战。每一个挑战我们都要感恩，因为这是为着你将来的荣美命定做预备的，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能光定睛在这个挑战有多么艰难上，而是应该定睛在将来的荣耀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因着摆在前方的喜乐，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所以主他得胜的秘诀也是他看到了前方的荣耀，他没有定睛在他所承受的十字架的这条苦路上，而是定睛在将来的荣耀。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落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荣耀，这试炼比起将来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同样的是告诉我们要定睛在将来的荣耀上，所以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白费的，你都应该心存感恩去承受它，并且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这是神在为你预备道路，好让你能够进入命定。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以利亚的见证。以利亚的见证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来慢慢的来学习以利亚的见证，愿神来开启我们。列王上十七章二到十二节，王上十七章二到十二节。简单来讲，神指示以利亚分三个阶段来实现他的命定。第一个阶段就是去基利西，我们来看基利西的挑战。王上十七章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水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这是以利亚实现命定的第一站。我告诉你实现命定是需要很多的阶段的，因为命定是阶段性的。我们的神他也是有次序的，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到命定里面。我们需要完成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所以以利亚的第一步就是基利西。那么你要思想你人生的第一阶段的呼召是哪里，你的基利西在哪里。以利亚的基利西就是神所指示他的，他在基利西那里 喝基利西的水，并且领受乌鸦天天叼饼来喂养他。那日子可以说是非常清苦的，你去思想喝溪里的水，那个时候的水估计也不会干净，因为我们发现以利亚在那里喝了不久，那个水就干了，说明他喝的时候那个水就不多，因为就他一个人喝也没喝多久就没有了， 就干涸了，说明那个水质肯定也不是很好。但以利亚在那里也是因为神让他在那里喝水，他就在那里喝水。而更加挑战的是，神还让乌鸦来叼饼给他。乌鸦的嘴我们是知道是吃腐肉的，乌鸦的嘴就不要说几年没刷过牙了，乌鸦的嘴是非常臭的，他天天叼饼和肉给以利亚吃。具体吃什么肉咱们就不知道，反正就是乌鸦叼来的。但是意思是这个条件是很艰难的，以利亚呢就是天天吃乌鸦叼来的饼和肉，然后喝着浑浊的泥巴水，而且喝了一阵子水就干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干旱嘛，雨水很少，所以以利亚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承受他第一阶段的呼召，也是非常艰难的。你可以思想，如果是你，你会怎样？你会不会介意乌鸦的嘴臭？它叼了肉和饼，卫不卫生？细粒稀的水又是如何？所以人活着是因着信，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救，信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需要凭信心来领受神所预备给我们的。人活着需要信心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学习以利亚的信心。无论如何神预备的，我们凭信心吃下去喝下去就是好的。无论如何神的供应都是足够养活我们的。如果以利亚有疑惑，这啥时候不就死了，那乌鸦是哪一天被老鹰叼跑了，水马上就干了，我怎么活？我想作为肉身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以利亚圣经没有记载他有疑惑，所以我们在神的每一个阶段的呼召里面都会有挑战，基利西的挑战也是很艰难的。在这样艰难的挑战里面，我们必须要做到信靠神，不疑惑，凭信心而活。所以人生的第一往往我们人生的基利西的挑战呢是艰难的。有的人想着可能第一阶段的挑战是容易，不，第一你发现基利西的挑战是很困难的，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挑战，第一阶段的呼召。很多人在第一阶段的呼召就已经枯干了，在基利西的挑战里面他们就已经倒闭了，很多的人都是如此，所以无法实现他们的命定，因为他连基利西的挑战都胜不过，他如何实现命定呢？所以以利亚他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来学习以利亚的见证的时候，你要思想你人生的基利西在哪里，你要问神，以及你有的人可能你还处在人生的基利西这第一阶段的呼召里，还没有走出来，还在那里喝着泥泞的水，吃着乌鸦叼的饼和肉，过着挺艰难的生活。所以你需要去思想学习以利亚他是如何来得胜。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就一直没有自救。在第一阶段的呼召里面，得胜的秘诀就是不要自救。以利亚如果自救，哎呀，我一个神人那么有恩赐，让我天天吃着乌鸦臭嘴里的肉和饼，我还不如去别处弄点吃的喝的。如果他又想办法自救的话，可能就没有后面的呼召了。所以放下人的聪明，单单的依靠神。那些人之所以失败，很多神的仆人失败的原因就是在这了，他们想要自救，他们想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你要放下，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你所行的一切事都要认定耶和华，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神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聪明，放下自己的自救，聪明就是自救。效法以利亚，以利亚就在那里就是吃着乌鸦叼的饼，喝着这个泥巴水，直到水都干了，神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下一个地方撒拉法去，以利亚才离开。如果神不开口，以利亚可能就在那里了。所以以利亚他就是这样，对，他得胜的秘诀也是这样，第一阶段不可自救，因为第一阶段的呼召和挑战也是为了致死老我，放下自己的聪明。如同摩西，他的第一阶段的挑战，他的基利西在哪里呢？就是在旷野牧羊的40年，天天和羊在一起，天天在中东的旷野上牧羊，经历许多的艰难， 如果你去过中东，你知道在那里可不像是在中国，天天在旷野牧羊是一个非就像新疆一样，是非常日晒雨淋的。就像雅各也说，他为他岳父做工了14年，天天日晒雨淋的，天天吃尽寒霜，受尽酷暑。而他不过14年，可是摩西是40年，摩西的基利西的挑战是40年，所以摩西他被熬炼的更加彻底，更加的像耶稣，因为他磨练的时间长。第一个阶段基利西的挑战也是为了致死老我的，为了破碎我们，放下自我，放下自我的聪明。摩西在旷野牧羊的40年，放下了他自己的才干，埃及人所有的学问他都有，但他放下了，因为天天跟羊在一起不需要埃及人的学问，因为天天跟畜生在一起没有跟人在一起，他是不需要，所以神就放下了自己的聪明。甚至他后来说我口才不好，估计以前他口才也不会不好，就因为40年没和人说话了，所以他的口才结结巴巴了，因为你很少训练说人话嘛。所以你要思想摩西为什么说我口才不好，这不是谎言，让你40年跟羊说话，你也是估计都不想说话了，也就没什么话。所以基利西的挑战呢，就是致死老我，让老我被否认，让老我被致死，放下自我的聪明，学习信靠神，学习信心，凡事依靠神。如果你能够放下自救来依靠神，那么你就能胜过第一阶段的挑战。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神让我感动我去湖北的山上一个深山老林里灵修了有4个月，就我一个人在那里住。我是2006年开始，零七年开始全时间差不多零六年底吧，开始全时间侍奉神。然后2008年的时候，神呼召我去到深山里去灵修了4个月，天天在山上祷告，住在一个农夫的家里，但也只是我是租用他一个房间，然后也是我一个人在那住，那里人也很稀少的。天天也是上山祷告，但是祷告了4个月，山上的水也枯干了，那个水也是不是自来水啊，都是靠天上下雨才有水。然后有一个阶段没下雨就没有水了，然后神又让我去换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没水了就要离开。这个让我也联想到以利亚的这个事情。所以其实那个06年到08年甚至到后面的一到，如果细算的话，整个来讲到后面一几年的时候，有前前后有8年的时间都算是我人生的基利西。你自己也要去思想，我这是在思想我自己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给大家讲到来以自我也做个见证啊。就是有的时候回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哪个阶段哪个阶段你要心里有数，不能走着糊里糊涂的。当然有的时候需要很多时候去慢慢的去回想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分明。所以现在我可以看到，那就是我的基利西的挑战也很长，有个8年时间。那8年也是非常艰苦的，是在早期的侍奉中。因为跟我一起侍奉的有的好多传道人都已经跌倒了，他们跌倒的原因就是他们自救。当时我就没有自救，因为我立定心志，反正就是不自救。无论如何，虽然再艰难，环境再艰难，生活再拮据，就是不自救。后来神就让我突破了，让我过了基利西的考验，没有自救，没有去用自己的才干去找工作。因为清楚神给我的呼召必须是全时间的立位人来侍奉神，所以那个时间就没有去自救。想要自救的话也是容易的，因为我是大学本科英语本科的，我是可以找工作的，但是神不允许，就是要致死老我，放下虚荣，放下面子让人嘲笑也无所谓，就是要放下这个面子，放下这个人的自以为能的这种想法，人的依靠自己的这种本相，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人他在这个环节就会失败，因为他想要自救。 那个不自救是非常需要致死老我的，所以我靠着神的恩典没有自救，也是致死了这个老我的虚荣，来完全学习依靠神，所以就突破了。但突破也花了8年时间。你不要认为我顺服了，主要为什么我还没有出去，你时间还不到，还不够火候。我也顺服了，顺服了8年之久才开始突破，进入到下阶段的考验。所以后来我发现下个阶段的考验比基利西的考验更加的痛苦10倍，还不如在基利西生活呢。这就像以利亚他的考验，下一个阶段的考验是西顿的撒拉法。我们来看，我们来先看以利亚的啊。我说以利亚说我自己，你就说你自己，所以我每个人来思想自己啊，所以讲到你也要去思想你自己，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突然想明白了，当你明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了很大一截子。好，我们看以利亚他第二阶段的考验叫做撒勒法，这是他第二阶段的呼召。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你知道这个西顿它是一个异族啊，异邦之地，异族异邦，犹太人是不和异族异邦的人来往的，更不可能去住在他们家里，这不合犹太人的规矩啊。但神指示我们做的事往往就是打破传统，打破理性。以利亚听到这个声音，我估计他也要挑战一下，哎呀，我是个犹太人的神啊，怎么让我跑到外邦人的家庭，你还是拜偶像的这些外邦人，西顿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怎么犹太人家难道没有我立足之地吗？我相信以利亚也会有思想上的斗争，但是他顺服了，现在说他就去了。然后神说，我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就更加的让人难以接受了。让以利亚一个手独身的一个大男人去一个寡妇家里，中国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可不是到门前了，这要住在寡妇的家里，让一个单身的男人住在寡妇的家里，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以利亚神的先知他肯定会思想，主啊，这绝对不是从你来的吧，怎么会让我跑到寡妇家里去呢，还让寡妇供养我，我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寡妇养活我吗，我的面子在哪里呢？所以作为人你会有这样的挑战和挣扎，我觉得这个挣扎是非常大，这远比让乌鸦叼饼喂养它要来的更加的痛苦。因为乌鸦呢是一个小动物嘛，叼饼就叼饼，谁也不知道，我又跟它没法沟通，而且还挺神奇的。但寡妇啊，外邦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一个活生生的大男人，你说这个挑战就够大的，你接受不接受呢？不接受是很容易的，接受是很痛苦的，那就是完全的不能自救。所以以利亚进入了撒勒法，这是一个更加厉害的熬炼挑战之地。撒勒法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熔炉之地，你可以记下，叫熔炉之地，撒勒法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熔炉之地啊。所以你看这个神为什么让他去撒勒法呢？因为神的意思是让你去熔炉之地，去熔谁呢？去熔你自己，去熬炼你，去把你炼成渣，把你的渣子全炼尽，炼成金星，让你完全的没有面子，让你完全的向老我死，向虚荣死。所以神吩咐寡妇来供养他。我们发现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了。所以圣经你必须默想它，不要着急读啊，读得快了读10000遍没有用啊，你这些经文都需要默想，神才会告诉你的。每一个经文它都是有意思的，它有它的深意的，你需要默想，圣灵才能开启你，不默想就不可能的。所以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你看这都挺挑战的，马上见了这个妇人就找人要水喝，要水这个还好说，下面一说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这就是要饭的乞丐了呀，你叫一个大男人去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呀。 然后以利亚真的做了。你不要看圣经这样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事人是你的话，你怎么开得了口？你怎么开得了口？是很难开得了口的。特别是一个弟兄，像一个不认识的姐妹，又是一个寡妇，来开口要饭，这是真的是开不了口。所以以利亚需要向自己的老我、自尊心、虚荣心完全的死去，顺服神。然后他就叫啊，以利亚就这样做了。你看，然后这个寡妇怎么说呢？这个挑战就太大了。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我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你看，要是你听着这话，你心不凉了大半截？说神呢，你可让我来到这个地方找一个寡妇要饭，我就要饭就要饭，怎么要饭他还说这话？就一点面一点油吃了，他给他儿子，他们俩吃了就等死，你让我怎么开口找他要这个饼？这是人家最后一顿晚饭呢，吃了就要死的。十三节是往下，当我们看以利亚怎么做的啊？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很多人就不理解以利亚怎能这样说话。我相信这也是神指示他说的，因为以利亚凭着信心相信神所指示他的到这个寡妇家里，那么神既然这样说了，神就有预备。以利亚也是懂得这个原则的，奉献的原则，他知道想要吸取神的祝福就得先献上，你得先献上才能领受祝福。所以以利亚就让这个寡妇先献上，先献给神，先满足神的需要，神就来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以利亚是代表神的嘛，当你满足神仆人的需要，神也来满足你嘛。所以以利亚知道这个原则，这叫奉献的原则。有的人说，以利亚你怎么能这样，这么欺负这个寡妇，人家吃了就要死了，和他儿子就那一口饼，你还要先给你做，你吃饱了还留个渣给人家吃吗？但以利亚说，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你看到后面就解释了为什么，因为以利亚他开始宣告了，他相信只要你满足了神的需要，神必会满足你的需要。后面我发现那妇人十五节就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往上拉一点，看不见这个经文，往上拉，我读十五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说明这个妇人是个有信心的妇人。你就看到神的预备了。我告诉你，有的家人你一定要明白，环境是最好的印证。有人说神指示我这样指示我那样，但是环境表明根本就不是。你看这个妇人一看就是一个神所指示的妇人，神所预备的妇人，这就是环境的印证。这个妇人那么有信心，她居然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以利亚对她就是一个外邦人呢，而且是一个外邦来要饭的，但是她就能相信以利亚口中所说的话，她就去凭信心去做了。这个信心是很大的，这比寡妇的两个小钱还要大的信心。她献上了，先满足了以利亚的要求需求，放下把他自己和儿子的性命都搁置一边，这是怎样的信心？哈利路亚，这是怎样的信心？我们多少人口口声说爱主，连这妇人的万分之一的信心都没有，所以那样的爱有什么价值？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嘴巴上亲近神，心却远离神而已，自欺欺人罢了。所以环境能够炼净一切，环境能够显明一切。你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你就知道这是神所预备的，他果然照以利亚所说的话去做，而神就是神迹行出来了。当他这样去满足了神仆人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了神的需要，那么他和他家人的 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就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神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哈利路亚。这你看到在撒勒法经历了更加伟大的神迹，基利西有也是神迹，乌鸦叼饼，但撒勒法是更伟大的神迹，那一点油不短缺，那一点面也不短缺。说到这里，我记得在我投基利西护照的时候，第一阶段初期侍奉神的艰难中，我常常做的祷告就是，我常常的宣告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啊，面不减少，油不短缺。虽然那个时候谈不上富足，应该说生活是非常拮据，但是还算够用，起码不会饿，起码不会说是出现这个没有饭吃的情况，拮据是非常拮据，也没有什么存款，但是就足够生活就行，因为看你怎么生活了，富人有富人的生活，穷人有穷人的生活，所以就那样生活，生活还能生活就可以，能活着就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坛内的面不短缺，油不短缺，甚至有的时候几百块钱就能花好几年，就一直就是几百块钱，就不短缺。所以那个时，那就初期的挑战就是这样，基利西的挑战就是如此。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也是非常的有触动感，特别以利亚的经历让我非常有感同身受。当我读到以利亚的见证的时候，就能够思想自己的经历，就特别的明了。所以感谢神，所以神在让我们经历撒勒法的挑战的时候，会赐给我们一个油不短缺、面不减少的神迹。以利亚如此，我如此，你也是如此。所以你去经历神的第二个阶段的挑战的时候，都会经历神的供应，啊，都会经历神的供应。神的供应是及时的，神的供应反正就是够，也许不会很多，但就够你那个时候用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是了，意思就是神的供应就是及时性，虽然不会很多，但足够你那一天用的。明天有明天的供应，就像玛拿一样，每一天早晨来收玛拿，而且不会收多了也没用，收多了就烂掉了。每一天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就刚好够你用。为什么呢？好让你天天依靠神。这就是我们需要经历的啊，撒勒法的试验，撒勒法的挑战，撒勒法的呼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经历的。在撒勒法的试验挑战里面，我们会经历油不短缺、面不减少的神供应的神迹，玛拿的供应，如同以利亚所经历。在撒勒法的挑战里，特别需要我们来配合神，致死老我，放弃自我的聪明，完全达到依靠神，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向老我死，放下自救，放下自我依靠。他会比基利西的挑战更升级。我人生的撒勒法的挑战也持续了好些年，若我评价的话，他真的比基利西的挑战升温七倍，升温七倍，更加的致死我，更加的致死了我，更加的放下了许多。在基利西旁认为自己放下了，到撒勒法你才发现还有很多没有放下，还需要放下，还需要致死。所以这个撒勒法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熔炉试炼之地，它的名字就叫做熔炉之地，撒勒法，希伯来文翻出来的意思是熔炉之地。那么你需要思想，你生命中的熔炉之地是在哪里？有的家人，如果你说我就没有经历过熔炉之地，那你就很危险了。难怪你不属灵，难怪你软弱，难怪你那么肉老我强大。我相信神都给你预备了有撒勒法，只是你可能用你自己的方法逃避开了。你就像很多神呼召你要来放下工作来侍奉神的，但你不肯放下呀，你不愿意经历那个挑战呢，财务的短缺。你像我八年时间基本上就过得家徒四壁的生活，非常的拮据，非常的艰难，这样的挑战的生活很多人不愿意过的，特别是有本事的人，他 愿意凭自己的本事去，他不肯放下，他要自救，所以他永远都学不会萨拉法，他也永远不会通过萨拉法，因为他根本就压根不进萨拉法，那是一个熔炉之地，而神给每个人自由选择，你不进就不进了，你有权利选择不进，神也不会勉强你。但是真正能够通过熔炉之地的，需要他自己去放下，自己去进去，自己向老我死去，向自救死去，向面子死去，向自我依靠死去。很多人都不愿意的，有的人一辈子都是一会儿放下了，一会儿又依靠自己了，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依靠自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一直到死都没有走出来。因为这是最难的，需要神的恩典，也需要信心。以利亚他在这里他的信心也升级了，所以他说，我指着神起誓，油不短缺，面不减少。他对神的信心加增了，他依靠神，他相信神让他到这里就不会让他饿死，也不会让他所接触的人饿死，因为神的仆人是带来祝福的，不是带来死亡。所以他说，我指着神起誓，油和面都不会短缺。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撒勒法的供应，也是撒勒法的第二个阶段的挑战。我不知道你认识到撒勒法在哪里，有的人可能你还没有进去过，早晚还是要进去，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真正能站立得住的人，他都是经历过撒勒法考验的。他当他经历了撒勒法的考验，其他的考验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撒勒法的考验是最大的考验。而且撒勒法的考验也不会短，那个时间也不是短的。你看以利亚也是知道神让他在寡妇家到了住了多久，直到雨水降落在地上的日子也是很久的。所以这都是在预备，这一切都是在预备以利亚来迎接他人生第三个阶段的呼召，就是加密山的呼召。哈利路亚。基利西和撒拉法都是为了炼净以利亚，让他经历了这些挑战、痛苦、艰难，使他放下了老我，放下了自我聪明，放下了自我依靠，学会了信靠神，学会了单单住在地上，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单单的信靠神，单单的来与神亲密，单单的像孩童般赤子之心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他就预备好了，神就带他进入到加密山的第三个阶段的呼召。加了山，加密山的呼召我们就知道了。加了山，加密山，以利亚在那里一人单刀赴会，一人独斩巴利的850个祭司。哈利路亚。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是黑暗遮蔽大地的日子，以色列基本上都是拜巴利的祭司，甚至以利亚说拜耶和华的祭司就我一个，但是他一人挑战了巴利的850个假先知假祭司，巴利的850个祭司都是被以利亚一个人消灭掉的。但试想，如果没有前面的基利西与撒勒法的熬炼，哪会有加密山的得胜？所以你就知道，神给我们艰难，神给我们熬炼，目的是为了加密山的荣耀。因此我告诉你，今天的艰难是为了明日的荣耀做预备的，今天的苦不是白吃的。那些年我也常常祷告说，主啊，千万不要让我白受苦，受苦就受苦了，但不要让我白受苦。后来神也回应了我这个祷告，确实没有白受苦，因着那样的痛苦的经历，使我的生命被破碎，才能够成为一个被掰开的饼，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能够来传讲神的话语，能够完成神给我的约瑟运粮的这样的一个护照。所以我们需要经历这些挑战，这是我们人生阶段的必经之路，也是如果你逃避的话你也可以逃避，但逃避的人肯定方向就已经偏了，因为路就只有一条，方向只有一个，逃避的人他越行越远，最终会迷失，还是得回来，不要逃逸。我观察和一起传道的好些神的仆人，因着不肯放下自我的聪明， 不断的自救，到现在还在挣扎着，无论是侍奉还是生活。所以人的聪明并不成就神的义，你还是傻乎乎的被神治死了，神就会让你从死里复活，如同摩西，他从旷野出来，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完全的老我的死亡，所以他能够进入到他柔美的呼召，来成为拯救以色列的这些拯救以色列的领袖。谁的麦开了，给关一下啊。所以我们要效法摩西，效法以利亚，我们需要能够在生命中经历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来认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来认定神摆在我们前方的道路，来认识神的美意，来看得分明。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孤独的，已经有云彩般的见证人所走过了我们走过的路，甚至主耶稣也走过了这样的路。所以现在我每每回想起以往的经历，我就会感恩，就会变得刚强，因为经历过了就是经历过了，没有经历过就是没有经历过，也有很感恩那些年能够经历，那些年吃了许多的苦都没有白吃，倘若那些年没有吃那些苦，我都不知道现在自己会是怎样的。所以感谢神，是神的恩典，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哈利路亚。所以加基利西撒勒法虽然痛苦，但是这两个阶段都是我们为着我们益处的，没有这两个阶段我们无法达到加密山的得胜，没有，即便没有这两个阶段你直接进入加密山的得胜，那你会死得很惨，因为你是假权柄，你也是假得胜，魔鬼有一万种方法打败你，必须经历基利西和撒勒法的熬炼之后，才能够在加勒才能够承受加密山的得胜。哈利路亚。神的每一项呼召，每一个阶段的呼召都是有目的的，也都是渐进性的，是步步为营的，是为了日后的荣耀所预备的。但是神要求我们完成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完成第二步才有第三步不能越门而过，越门而过的都是盗贼，盗贼来他是不从门进的，耶稣讲盗贼不是从门进的，都是盗贼，我们不能越门而过，我们不能做盗贼，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给我们所量的道路，不能自己选择。很多人就是自我选择太多了，选择走容易的路，所以他们逃避了神的基利西，逃避了神的撒勒法，最终走出个四不像的生活。但是在永恒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后悔，为什么我太聪明了，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晚了，我们需要放下自我的聪明，放下自救，死一次就好了，为什么不舍得死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向老我死，放下自救，放下自救。神不会让你一直死的，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死一次就好，你就去死，就向老我死就好了。当我真正向老我死的时候，也就突破了，哈利路亚。所以在这条通往神的呼召的路上，在这条通往神给我们荣美呼召的路上，也就是荣美命定的实现的道路上，你需要保持你的心意向神降服。我们的主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在路加福音22章第42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的话。克西马尼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在克西马尼园说这话？当你去查希伯来文克西马尼的意思是压榨之地，压榨之地就是榨油之地， 以利亚所去的地方叫撒拉法，他的名字翻出来的意思是熔炉之地。你思想熔炉之地和压榨之地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品质是一样的。所以耶稣作为肉身，他也需要经历他人生的撒拉法，他需要在克西马尼榨油之地把自己完全的破碎，祷告汗滴如血，心灵完全破碎，因为他不愿意与父神分离。他知道他即将明天要受十字架的苦，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因着担当全人类的罪，他需要被神弃绝。他从来在创世中，在永恒中，他都没有和父神分离过，他不愿意跟父神分离，但是他知道他明天要承受跟父神分离的那个痛苦，所以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撒勒法的试验，这就是克西马尼的试验，这就是十字架的考验。十字架就是放下老我的意思，来向老我死，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把你的心意放下来降服神的旨意。说着容易，做着难，连我们的主都汗滴如血，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耶稣祷告到汗滴如血，还祷告了三次才算是得胜了，还有天使显现加他力量使他得胜。是怎么得胜的？他彻夜祷告通宵，他不是靠血气得胜的呀，靠着祷告来得胜，不断的来降服神。所以在撒勒法的试验中，我们一定要禁食祷告，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其实在我人生的撒勒法的阶段里面，我发了疯的祷告，如果我说像个疯子一般祷告，你是没见过。我记得那时候天天都是在屋顶上祷告，每一天就是祷告，每一天就是以祷告做食物，不然就扛不下去，就撑不住，就到了那个地步。具体的我都不愿意跟人去分享，因为痛苦的事情人都不愿意去分享，但我只能是浅尝辄止的告诉你，在撒勒法的试验中，你必须得靠着祷告来胜过，否则你一定会失败的。谁都会说我降服你主啊，我顺服你，唱的也好没用，如果你不献上足够量的祷告就不能胜过。还好神激动我的灵，在撒勒法的考验中，那些年我像一个疯子一样的祷告，每一天祷告就是祷告，每一天就是在房顶上祷告，每一天像个疯子一样的祷告。所以撒勒法的试验必须得借着疯狂祷告来突破，不然你很难胜过。有人说我真的是降服不了，是因为你祷告的不够。当你足够的量变引起质变嘛，当你的祷告达到足够的分量的时候，你的心会改变，你的意志、思想、你的一切都会改变，你就会觉得神的旨意是可以顺服的。否则的话，你都不能顺服神的旨意。什么？你无论你怎样做，你都顺服不了。经历的人就知道了。必须接着大量的祷告才能够降服，大量的祷告，破碎的祷告，取劳的祷告，生产的祷告，艰难的祷告，汗滴如血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降服。所以在实现命定的道路上，你必须时刻准备着牺牲你的心意来降服神的心意，不再讨自己的喜悦，来讨单单讨神的喜悦，放下自己的计划安排，放下自己的梦想，放下自己的日程，来变成了单单的来讨神的喜悦的日程，来单单的为主来活着，来天天所思想的是神要我做什么，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我的心意，是你的心意。如同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因为往往我们的心意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因为人的肉体它会发作，总是想要自救，总是想要过安逸的生活，人的本相是如此的，而神却不让你如此。所以我们就需要来不断的来降服，在撒勒法你需要不断的来祷告，来降服你的旨意，你的心意来与神的旨意对齐。这是一个非常煎熬的日子，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然而这个阶段正是证明你需要向神的心意降服的时刻，你就必须准备做出牺牲，以至于你到一个地步，除了神的引领，你什么也不做。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做神要我做的，我活着就是为主活着的，我活着我所思所想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就是要与神的灵同步。 以至于不再是你活着，圣灵带着你活，是圣灵来掌管你，来引领你活着。哈利路亚。就像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意思是我们要达到完全被神的圣灵所引导来管制，不是我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你需要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你的心意，牺牲你的意思，来付上代价来降服神。这就是在撒拉法的考验中，基利西的考验中也都需要。总之在实现命定的道路上，这都是你必经之地，你必须要学会它。很多人是学不会的。我们需要祷告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个真的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恩典。经历的人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一个需要，真的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献上大量的祷告才能通过。很多人他实现不了命定，因为在这两个阶段他们的祷告实在是不够的，没有大量的祷告一切都是免谈的，因为灵界根本没有被改变。想要改变物质界必须先改变灵界，我在讲你生命中的灵界，你生命中的物质界，也就是你的命定，它是属灵的，它是在灵界的。但是你想要触动灵界，你必须要借着祷告，大量的祷告，那个量一定超乎你所想象的。我回想那些年，我就像疯子一样的祷告，说出来你都不信。每一天祷告多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反正天天就是在房顶上祷告，没有别的事情。还好有方言祷告，否则的话谁都做不了。所以方言祷告是祷告的最伟大的利器，有方言祷告你一天祷告都没事，因为有方言祷告嘛。没有话的时候就方言祷告，然后再悟性祷告，交替的祷告。不要说你没有话说，只要你有方言就一直可以祷告下去。我经历过，我知道。好，所以你需要认清楚你人生所经历的现在是什么阶段，你自己需要去分辨是基利西还是撒拉法，以及你走得如何，都需要去给自己一个衡量。需要悔改的就悔改，因为时候近了，主快回来了。我们没有人能蒙混过关，该走的路要走，该跑的路要跑，该打的仗要打，没有人能够滥竽充数蒙混过关的。所以要求问神，当你能够把这两个阶段的呼召完成的时候，你才能进入加密山，那是神的荣耀里，得胜里，权柄里，那是一个祝福多人的一个生命层次里，那已经接近神的荣耀了。所以加密山的阶段那是给得胜者的，你必须先经历基利西和撒拉法。很多人还在这两个阶段里走不出去呢，所以你需要靠着主一定要走出来，你才能够进入加密山。加密山有圣灵的火，有神的荣耀，有拨乱反正，有神的次序。加密山之战之后，以色列整个进入了一个圣灵的大复兴里，大觉醒里，百姓终于认识到耶和华是真神。全国都是拜巴利的，知道吗？以色列神的选民的国家竟然成了一个拜巴利的国家，但是以利亚来改变了这一切。加密山的征战得胜以后，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是神，从此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的荣耀开始来复兴以色列。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今天的挑战就是为了将来的荣耀做预备的。所以有了这样的看见，那么今天的挑战你就会带着感恩的心，说主啊感谢你，今天的挑战是为了明天的荣耀，你就能够放下了我，放下自己，忍受它，承受它，并且得胜它。哈利路亚。好，让我们来祷告。明天呢，我本来还要讲下个点，那个点也是 下一堂课来讲。我们仍然是在讲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啊，讲到了圣经中的伟人的见证，讲到了我们主耶稣的见证，这一切都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到有云彩般的见证人来环绕我们，所以我们这条路是绝不孤独的。不要说你为主受了很多苦，很多人都走了你这条路，云彩般的见证人都围绕着你，所以不要说我受的苦就是我受的苦，那样你就变得自义了，知道吗？其实你一受的苦很多人都受了，也没有什么的。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我们看到云彩般的见证人都环绕我们，甚至他们中间好多人受的苦要远远大过我们所受的苦。所以当我们去思想他们的时候，在思想我们所走过的路的时候，就算不得什么，我们就能够谦卑的来依靠神。因为云彩般的见证人都走过了，我们的主也走过了，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跟随着云彩般的见证人的脚踪行就好了，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行就好了。因为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很多人不服圣灵的管制，活着老我非常强大的生活，你不能称之为是神的儿女，因为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管制，被圣灵来引导，我们才能被称为是神的儿女。在这幕后的时代里，我们特别需要放下老我，特别需要接受神给我们的撒拉法基利西的考验，致死老我，学习被圣灵管制，学习被圣灵引导，学习来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过生活，顺从圣灵而行，致死情欲，致死肉体，致死老我。否则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许神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如同约翰一书所说的，这样就能够分辨出来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持续犯罪不悔改的，这都是魔鬼的儿女。不管你信主多少年，神会说你是魔鬼的儿女。耶稣在马太福音7:21所说的话，也是跟约翰一书所说的话是类似的。将来有许多人喊着说，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等等行神迹，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些人都不是被圣灵引导的，因为圣灵不可能引导人去作恶，所以唯有被圣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女。后来耶稣总结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才能进天国，意思是唯有被圣灵引导的才能进天国，因为圣灵引导你才能遵行天父旨意，圣灵引导你的才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在撒勒法，在基利西，在人生的考验中，十字架的道路上，每一个破碎的熬炼的机会，每一个意志向主降服的机会，每一个放下老我的意思，遵行神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行，要照父你的意思行的机会，都是我们的磨刀石，都是为了炼净我们，都是我们的熔炉之地，好使我们能够达到真的是顺服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管制，而圣灵会引导我们遵行天父旨意，那么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不仅能够得救，我们还能实现命定。实现命定和得救也是绑定在一起的。有的人他连得救都守不住，我不是说你需要付出努力代价才能得救，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但你确实需要付出努力代价来守住你的救恩，因为救恩是可以失去的。马太福音7:21以及约翰一书所讲的约翰一书五章所讲的经文，都是在警醒我们救恩是可以失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仅救恩是失去的，救恩是可以失去的，命定也更会失去的。很多人都失去了他的命定。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你要持守好你的冠冕，免得被人夺去。很多人的冠冕已经被人夺去了，很多人侍奉神一辈子，像天堂已经为他预备了柔美的冠冕，结果晚节不保，冠冕被人夺去了，多么可惜。 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在这末后的日子警醒，每一天都是有许多的试验诱惑临到我们，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你如何能够自救呢？你如何能够站立得稳呢？唯有认清脚下的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一条否认老我、破碎老我、致死老我的路。认清脚下的路，就是要与主出到营外，同受苦难，这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认清脚下的路，就是一条被圣灵引导的路，单单讨神的喜悦，不讨我的喜悦，放下我的意思，遵行天父旨意的一条道路。认清这条路，不要走歪了，不要走偏了，不要走左走，不要偏左偏右，持续走下去，你一定能够走到底的。所以义人必因信称义，义人也是信到底的就必得救。我们必须要把这条路认清走好，这就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所以不要再逃避你人生的基利希，也不要逃避你人生的撒勒法，你无法逃避的。我们已经来到了末后的日子，你还要逃到几时？不要最终逃到了七年大灾的患难里，不要最终 逃到了被耶稣弃绝撇下，成为愚拙的童女。总而言之，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你都逃避不了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接受熬炼，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向老我死去，让主在你里面彰显出他的生命来。哈利路亚。那么你就能够进入你的命定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哦，沙巴拉巴卡拉巴西达，伊巴拉巴拉巴西拉巴拉巴西达，乌拉巴拉巴西拉拉巴拉巴西达，康巴拉哈拉巴西达哈拉巴拉巴西达。每家人开口祷告，哦，沙拉巴拉巴拉巴西达，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拉巴西达，西巴巴巴拉巴西拉巴拉巴，乌拉巴拉巴西巴巴巴巴巴。Shi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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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glory, hallelujah.赞美在宝座上，一阵神高扬来敬拜你，高声举来颂扬，在宝座上你高扬。伊巴拉巴西巴拉布西拉。
There's none like you upon the earth.
Yes, so let's say, Hallelujah. Shibala Bosta, Joa, say, May you don't yaw, great gain, Joa, Sishini. Jinu the Ube is away the Jiang Light the Rong Yaw, Jinu the Jian Nan is away the Jiang Light the Rong Yaw. Glory, Rong Yaw the great gain. Just eat your Rong Yaw the Dalu, Joa. So, but it is Shadia the Dalu, you see your Rong Yaw the Dalu. 因为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向主来说，向灵界来宣告，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不要再逃避十字架，奉耶稣的名。
赞美在宝座上，你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你羔羊耶稣。荣耀，荣耀神羔羊，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受赞美，在宝座上你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你羔羊。
谢谢你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配得荣耀主啊，因为你上了十字架，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承受了十字架的苦，你一生走的就是十字架的路，你用血买了我们，你为我们被弃绝，被亲友弃绝，被朋友弃绝，被门徒弃绝，被阿爸父弃绝，好使我们今天被神接纳，你为我们承受了十字架的苦主啊，所以你配得荣耀，因为我们走了一条血路，一条致死老我的路，所以你配得荣耀主啊。我们今天说，主啊，我愿意出到营外与基督一同同受苦难，这就是十字架的路，是我一生要走的路，我认定这条路，绝不妥协，绝不偏左偏右，奉耶稣的名，我向灵界宣告，向天使宣告，向魔鬼宣告，向世人宣告，我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我不再逃避，主啊，带领我走完我的基利西，走完我的撒勒法，跑完我当跑的路，所信的道我要守住，该打的仗我要打完，主啊，带领我进入到加密山的荣耀和得胜里，是为了神你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带我进入加密山，哈利路亚，主啊，预备我，为了加密山的荣耀预备我，奉耶稣的名，主啊，帮助我，预备我，帮助我实现命定，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识，奉耶稣的名，我愿意降服，向主说，我愿意降服，哈利路亚，我愿意走主让我走的路，哪怕付上牺牲，付上代价，反正时日不多了，我愿意，主啊，帮助我，这是末后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主啊，帮助我，一切都可以放下，因为日子不多了，只求你帮助我快速的跑完我该跑的路，主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帮助我，主啊，让我走完这条十字架的路，来分享你的荣耀，与你同得荣耀，我既在死上与基督联合，也会在基督复活的荣耀上与他联合，哈利路亚，帮助我走完这条十字架的路，好在你荣耀的显现中，我要与你一同降临，成为那得胜者，与主一同降临的， 奉耶稣的名，主啊，塑造我成为荣耀的器皿，不是羞耻失败的，是得胜的，是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帮助我致死老我，主啊，让我活着是要荣耀你的名，让你的名在我身上被显为大。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使女仆人身上，奉耶稣的名，向主来说，帮助我成为被圣灵引导、被圣灵管制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哦，主啊，帮助我被塑造成为你荣耀的器皿。哦，沙基拉哈拉巴西达，扎巴拉布西达，巴拉布西达。拉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达巴拉布西达伊玛拉哈拉巴辛达拉哈拉巴库拉巴西达萨巴拉哈拉巴西达哈拉巴西达乌拉巴西达哈拉巴西达。赞美你，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帮助我来效法云彩般的见证人的脚踪，让我成为天国英雄榜、荣耀榜上的一位。我不要在羞耻榜上，我要在你的荣耀榜上，我要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为此我愿意接受十字架的破碎，接受熔炉的熬炼，被炼为金晶。我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我愿意承受这样的呼召。哈利路亚！向主来说，不要再逃避，不要恐惧，不要胆怯，该走的路要走下去。神为你量的路，即便走的时候是痛苦的，但结局一定是荣耀的。哈利路亚！而且熬炼有时，总不会一直熬炼。之所以一直熬炼，是因为我们太多时候太聪明了，我们屡次三番的逃避，导致时间延长了。主要帮助我们放下自己的聪明，来认定我们脚下的路，认定神你指示我们的道路，认定耶和华，在凡事上认定耶和华，主必指引我的路。哈利路亚！命定我的脚步，阿爸父，命定我的脚步，不再迟延，不再偏左偏右，踏上这十字架的路，荣耀的路上，不再偏左偏右。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